第31集，
李一红冲他们微微一笑，周家川把门关上了。
你们为什么要以那么一种不寻常的方式离开宿舍？
因为我们要来找您，而楼层的门上着锁。
什么事儿？说吧。
我们不必说。
不说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儿？
您看了就知道了。
周家川掏兜，没掏出什么来。掏遍所有的兜，还是两手空空。他急了，嘟哝：“
哎，怎么不见了呢？哎，是不是不在我这儿啊？”
于是，每一个男生都掏起兜来。杨一柳耐心的等，转着指尖一支笔：“
在我这儿。”
一名男生叫起来，上前一步，将一页折了两折的纸放在桌上。杨一柳看着那名男生，
展开，这也是礼貌。
那名男生默默将纸展开，推向杨一柳面前。杨一柳并没拿起来，斜瞥目光看了一会儿，站起，绕过桌子，走到男生们跟前，扫视他们踱来踱去。男生们一个个站得腰板更直了，杨一柳的脸色很不好看。
你们来这一套？谁的主意？要挟吗？周家川，你是不是主谋？
这又不是阴谋，是光明正大的权利，所以没有什么主谋不主谋的。
对，没有谁是主谋，是我们不谋而合且众志成城的事儿。
李一红起身走到桌前，拿起纸来看，转学申请四个字赫然入目，纸下方是男生们各自字体不同的签名。李一红放下纸，转身面对窗外，背对男生们和杨一流，看得出他陷入了沉思。
转学那也得有理由，而且得有充分的正当的理由。说说你们的理由吧，一个个说。谁先说？
我们的理由是共同的，已经写在上面了，您为什么不看？
我当然是要认真看的，但是当面听你们的陈述那也是有必要的。
我们受够了。
受够什么了？
受够这所鬼中学了，受够这里对学生的一切管制方式了。
你居然把我们这所重点中学说成是鬼中学吗？在你们看来，学校对你们的严格管理那是管制吗？这所中学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国家名牌大学，这所中学有好几位老师拥有省教育系统颁发的特级教师证书。
校长，对不起，他刚才的语言表达不准确。
那么你来说。
我认为准确的表述那就是，这里简直是一所魔鬼中学，我们在这里受到的不仅是管制，还是统治。
你，周家川，你也太放肆了。
校长，您愿意知道这所中学对我们最有害的那种教育是什么吗？
周家川的声音充满冷傲。杨一柳张了一下嘴，什么话也没再说出来。
请您听清楚，这里对我们最有害的教育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只有考上名牌大学才能成为不普通的人，而考上了普通大学的人只配一辈子过普通人的生活，连大学都考不上呢，那人生简直就没有了任何希望可言。多谢您下令幽禁了我们这些日子，使我们几个有机会在一起深入地讨论人生问题。现在我们已经统一了思想，我们认为凭我们的学习情况转到任何一所中学去，考上一所普通大学是根本没有问题的。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儿子，我们不在乎将来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更不怕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还很尊重过普通生活的普通人。中国有13亿多人口，过不普通生活的人连万分之一都不到，我们将来能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已感到万分的幸运，对此我们无怨无悔。以上便是我们一起要求转学的理由。
我说同学们，我们还在这儿啰嗦什么呀，都收拾东西回家吧。
周家川向杨一柳深鞠一躬，率先转身离去。顷刻间，几名男生全走光了。最后走出去的同学没忘礼貌地将门轻轻关上。办公室只剩下杨一柳和李一红。杨一柳显然已经忘了李一红的存在，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喃喃自语：
太放肆了，太放肆了。
我看也许是因为你和他们之间平时沟通的太少。
他们刚才那么放肆地对待我， 你怎么能始终一声不吭站在一旁听着看着呢？为什么连一句维护我尊严的话都不说啊？
一流，可是你自己不许我说话的呀。再说我又不是老师。
门忽然被推开，闯入一个莽莽撞撞的男人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喊：
哪位是杨一流？我是施工方的，这都开工几天了，合同也应该签了吧。
从校长办公室出来，李一红踏下楼前台阶，走到自行车前，双手放在车把上，却没立刻翻身上车，心事重重地站在那儿。周家川等几名男生停止打篮球，在远处望着他。他终于骑上了自行车，可没骑多远又下了自行车，因为自行车链子掉了。他蹲下身，卡上链子，掏出手绢擦手。那一封农村小学校长写给他的信从兜里带出，掉在地上，他却并未察觉，重又翻身上车，骑出了校园。李一红骑车来到文化馆院门前，小刘等几名同事在往卡车上装成捆的书。他下了车问
小刘：什么时候送？
上午装好车，下午2点动身，齐馆长亲自开车，我跟去。
齐馆长他人呢？
买烟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我也去。
他走入齐馆长办公室，放下手拎包，站在一面墙前看着本市的地图，并在图上指点着，然后用铅笔在一页白纸上画出某村到某村的路线图。做完这些，他坐在桌前又陷入沉思，掏兜却没有掏出那封信来，翻手拎包翻了个底儿空，还是没发现那封信。齐馆长刚好进来，见状奇怪地问：
丢什么了？
一封信，很重要。
来钱去哪儿了？别急，抽支烟慢慢想一会儿，兴许一下子就能想起掉在哪儿了。
听小刘说你也要去。
李一红心烦意乱地接过烟，紧皱眉头地吸着。
你脸色不好，何必非辛苦一趟呢？趁我们下去了，馆里也没什么事儿，你在家好好休息几天。
我去，我一定得去，我好几年没到过远点的农村了。
说罢，李一红猛地站起，按灭了烟，拎上他的包就往外走。李一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回头嘱咐：
多带一桶汽油，我下午2点准时过来，千万等我。
迈出门去，走了几步，转身又大声说：
必须等我。
骑着自行车回到重点中学校园，直至到杨一柳办公室那栋楼前，李一红才急刹住。他三步并两步地奔入楼里，来到杨一柳办公室门前敲门，室内没有人应，轻轻推门推不开，看来杨一柳已经走了。他失望地转身离开。李一红推着自行车走在校园里，碰到了拎着抱着各种东西撤出宿舍的周家川他们。
同学们，请站一下。
他们站住了，默默地用叛逆的目光看着他。
你们在校园里捡到一封信没有？牛皮纸信封，信封上一个字也没有。
他们纷纷摇头。
如果捡到了，请还给我，那封信对我很重要。
他们还是摇头。
那么如果此后捡到了，请通知一下文化馆好吗？
他们不再理睬他，一个个冷漠地从他面前经过。
周家川！
李一红忽然喊。他们站住了，却没有谁回头或转身。
你转过身来。
李一红指着周家川。周家川缓缓地转过了身。
我见过你，你不就是我小女儿李素素的同学，跳安村周福楼二小子吗？
我也见过你，你不就是新增补的政协委员李一红吗？
你别跟我提那事儿。你对杨校长说的话也许有几分道理，可是你当时那种态度很不像话。他不但是你们的校长， 还是长辈和你父母同岁数的人，一个孩子什么话没轻没重的张口就对长辈说，那能算什么出色的表现？如果你是我儿子，我非当场命令你向杨校长认错不可。
很遗憾，可惜你不是我父亲。
周家川说罢一转身走了，其他男生相跟而去。李一红站在原地望着他们背影，